郭志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2月3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正当欧洲联盟高级官员聚集响基辅，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近一年嘅入侵表示新嘅支持嘅时候，俄罗斯星期四对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嘅居民区发动咗新嘅空袭。当局表示，星期三晚间对克拉马托尔斯克嘅袭击造成咗至少3个人死亡，而另外有21人受伤。当局正在搜索至少一名被认为是被埋在导弹袭击造成的废墟下的生还者。顿涅茨克州长基里连科在社交媒体电报上面发帖，是写话克拉马托尔斯克再次被爆炸击碎了，俄罗斯又进行了两次的火箭袭击。他说在最近的袭击当中，至少有5名的平民受伤，袭击击中了住宅楼以及是市中心的儿科诊所和一所学校。这座城市是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地区的主要枢纽。俄罗斯在去年2月24号发动战争之后经常袭击居民楼，但是他是否认他们攻击目标是住宅建筑。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在星期五举行一峰会之前，在基辅会晤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位欧盟领导人在推特上面表示，我们在这一处共同表明欧盟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乌克兰，并且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支持和合作。乌克兰一名资深议员在星期三呼吁，如果中国和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的能源，美国应该是对他们实施二级制裁，并且敦促全面的团结来反对莫斯科的入侵。乌克兰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亦都呼吁加强和台湾的关系，北京声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梅列日科表示，他在国内面临批评，即是对石油购买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可能会推动中国加强对俄罗斯的支持。北京目前未有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他对美国国务院的记者协会的记者说，我一直是试图解释这个不是问题的所在，中国不怕乌克兰，中国害怕美国的制裁。他说这个意味着美国是可以而且应该阻止中国帮助俄罗斯，最好是采取二级制裁，以阻止中国通过购买俄罗斯石油以及天然气来为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的军事机器融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四表示，正在就是否延长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81种中国医疗产品进口类别的301条款关税豁免征求公众意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他们将会要求有关各方就进一步延长301条款关税豁免至5月15号提供意见。对这些和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81种中国医疗产品进口关税的豁免原定在2月28号到期，这些豁免最初是在2020年12月批准授予，而之后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持续，这些关税豁免已经是例行延长过多次。中国国营媒体在星期四表示，中国计划在南极建立地面站，支持海洋监测卫星网络。中国向苏联以及美国之后将人送上太空的第三个国家。中国在世界各地支持不断增多的卫星以及是外太空红心的地面站网络，令到一些国家担心网络会被用来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对此是否认。提供帮助中国飞船飞行并且传送数据的地面站的瑞典国营太空公司2020年因为地缘政治的改变而拒绝与中国续约或者是接受中国人的生意。中国国营的中国航天部报道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中标之后计划在南极中山站建立地面站，中标金额是4,395万元人民币。中山站是中国人在南极的两个永久研究站之一。报道未有提供项目的技术细节，但是中国航天部公布的中山站四个地面站的艺术图解，中山站位于印度洋以南的东南极的普利兹湾， 共和党主控的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在激烈的辩论之后投票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里面除名，理由是他的反以色列言论，两党之间的矛盾急剧升级。而在之前，民主党在上一届的国会曾经以煽动性的言论为理由将极右翼共和党议员开除出委员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新一届国会的共和党人当中争取到了对这位出生在索马里的穆斯林女性的反对票，虽然一些共和党议员之前曾经表达了保留意见。两年前民主党曾经将极右翼的乔治亚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格林以及是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戈萨尔从委员会除名，而在之前将议员从众议院委员会当中是撤职的基本上是前所未有。将奥马尔开除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表决结果按照党派的划分有218票支持211票反对，而在投票之前众议院进行了一场激烈以及是高声的辩论。而在辩论当中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因为奥马尔的种族而攻击他。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非洲之行的第三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天主教会领袖说他们可以帮助打击长期肆虐非洲地区的不公正。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的刚果圣母大教堂主持了祷告并且发表讲话，听众包括是刚果的很多的神父、执事、献身者亦是修道生。他们听众的话，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困难，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富庶的美丽的国土上，而另一方面却是又受到剥削、腐败、暴力以及不公的伤害。在教宗方济各抵达之际，一组的抗议人士聚集在教堂外敦促他处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性侵问题，并且惩罚那些负有责任者。拜登总统星期四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面发出是团结的讯息，这个是这个团体领导层的调整，疏远一个有争议的私人宗教组织以来首次举行祈祷早餐会。拜登说这些时光虽然是很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我们就看到美国长期的主导力量和决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防务部门星期四报告说，1月31号上午6时至2月1号上午6时，中国派遣3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9艘次的解放军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同时美国军方将领亦都对解放军的攻台时间作出了不同的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一位上将近日在一份泄露的内部文件中预测2025年美国会和中国将会为台湾开战。去年10月份美国海军的一位将领预测美国军队最早需要在今年为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另外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最近也表示他坚持认为中国会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为什么美军将领都在这里预测中国会在未来几年入侵台湾呢？他们看到了什么呢？又在这里担心着什么呢？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迈克尔·米尼汉上将1月27号在备忘录中说，美国最快恐怕会在2025年与中国爆发冲突，最有可能就是为了台湾。他敦促旗下指挥官让属下的部队在今年达到最佳的作战准备状态。米尼汉提到美中最可能爆发无人机群冲突，指示部队准备好以一架飞机投放100架无人机。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核下有近50,000名军人和近500架飞机负责运输和加油的作业。备忘录是写给空军机动司令部全体航空联队指挥官及其他空军作战指挥官的。米尼汉下令他们在2月28号前报告为准备与中国作战所做的主要行动，并指示空军机动司令部所有人员应该更新纪录及紧急联络的人的资讯。 他还命令属下的部队加强训练，准备好威慑并且在需要时打败中国。米尼汉说他的目标包括建立一支强化准备就绪、综合和灵活的联合部队机动小组，准备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并取得胜利。不同于一些中国传媒将米尼汉上将的讲法称为渲染战争，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认为，这个是一位负责任的将军，是要求自己的手下确尽职守。坦率地讲，这个是一封给他的指挥官的私人信件来的，要求他们确尽职守并确保作出计划。他说，我们需要在2025年之前做好准备，这个就是尽忠职守了。这个显示了一位负责任的军事领导人的领导力和准备。米尼汉并不是近几个月来第一位就美中即将产生冲突发出警告的军方高级官员，他的话语也凸显了美军的备战情况。去年10月份，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吉尔代上将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网上会议中，也讲到了中国攻台的窗口期。他认为这个窗口期有可能是2022年或者2023年，不过他的重点也是美军必须在这个时间之前为与中国发生潜在冲突做好准备。吉尔代当时是针对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台湾的内容作出回应的。吉尔代说，在过去20年里面看到的就是中国对于每一个承诺的时间都比他们承诺的时间要早，所以当我们讨论2027年的窗口期的时候，在我看来应该是2022年或者是潜在的2023年窗口期，我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表示，不单只要看中国讲过些什么，还要取决于中国采取的行动。他说，美国海军必须随时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他说，中国攻台窗口期的提前意味着他不能够没有致命力、没有足够能力以及没有打赢战争准备的船舰部署在海上。他说，战备比能力更加重要，我们派出去的船必须有做好战斗准备。吉尔代所指的2027年时间点是基于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在2021年3月份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忧心中共正在加速他的野心企图，台湾是中共野心企图之一，六年内2027年恐怕会面临显著的威胁。后来中国2027年可能攻台被称为戴维森窗口，戴维森窗口也成为了华盛顿和其他国家政策圈热议的话题。已经退役的戴维森目前正以私人身份在台湾访问紧，预计他将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台湾安全官员会晤。在访台之前，1月23号戴维森接受了日本传媒的采访，他依然认为中国会在2027年之前进犯台湾，他的理由就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讲话中提到不放弃以武力方式去统一台湾。习近平在二十大上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戴维森认为2027年中国犯台可能从台湾外岛开始的。他接受日经新闻采访时澄清说，我在2021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被问到的不是入侵台湾，我被问及与台湾的任何潜在冲突。这个包括什么呢？在我看来，这个比全面入侵要小得多，其中之一就是对外岛的威胁。我认为这个是台湾的一个严重安全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安全研究项目高级顾问马克·坎西恩对美国之音说，正是习近平这些言辞以及中国在台湾周边的行动令到美国将领产生了紧迫感的。当然这里有很多人担心中国对台湾的意图，中国一直声称台湾是他们的领土一部分，他们并没有放弃使用武力，事实上他们已经明确将他们会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包括了入去。他们的言辞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处处逼人，他们派遣军机和军舰到台湾的周边。林世恩说，同样的原因也促使到他的同事对中国入侵台湾的战局做出推演。1月9号 CSIS 发表了一场题为下一场战争的第一战中国入侵台湾的兵棋推演， 在这个兵棋推演中，他们将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设定在2026年。根据这份兵推的结果，如果北京在2026年动武试图统一台湾，基本上将会以失败收场，同时美国、日本、台湾亦都会损失惨重，并导致美国的霸权地位将会受到重创，持续多年。陈世恩说，虽然并不是所有美国军方高级将领都认为中国有攻台的时间表，但是就好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表示的这样，大家都相信中国正在发展某个时刻攻击台湾的能力。米利去年7月份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曾经讲过，在能力方面，我认为中国显然正在发展一种能力。习近平主席曾经在公开论坛上提到，他在讲话中提及他号召解放军发展在某个时间点进攻台湾的能力，他们是不是会攻击，这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政策选择，那将会基于中国如何评估届时的成本风险收益。去年11月米利又提到，如果中国近期对台湾发动攻击将会面临重大风险。米利将军表示，台湾地形复杂，是进攻非常困难的军事目标，更加是一个难以执行的军事行动，中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拥有军事能力，但是米利亦都强调美国必须做好准备。2024年的台湾大选是美国军方关注的北京攻台的政治动因之一。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利汉的理由就是，台湾与美国都将会在2024年举行总统选举，美国的注意力将会分散，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有机会对台湾采取行动。他认为习近平的团队、理由和机会全部都指向2025年。有人担心了，如果台湾的选举结果体现了强烈的台独倾向，那么解放军就有可能会出手了。1996年为了阻止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在选举中连任，中国进行以武力威胁台湾的军事演习，此举引发了第三次的台湾危机。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预测的2023年时间点应该与台湾大选有关，候选人在今年夏天争夺职位的时候会有一些针对中国的对抗，然后在1月份举行选举。当然就职典礼要等到5月才会举行，这个就是2024年，然后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所以你可以同意亦都可以不同意，有很多人都在这试图搞清楚候选人是哪一个以及北京将会如何回应。现在作出判断确实有些太过早，但这个事件可能会引发紧张局势。我认为这个就是促使吉尔代上将发表有关2023年评论的原因。这个时候这些候选人将会开始尝试定位自己，让自己脱颖而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思则担心习近平会在2027年寻求第四个任期时对台湾动手。吴超思1月18号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网 Sky News 专访时说，2027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很可能进入第四个任期，如果他的第三个任期不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他可能在新的任期为自己在历史上留名。他说，中国目前经济下行，人民不满，房地产市场崩溃，如果习近平不能够改变中国国内的局势，为维持他的威权体制，亦都可能试图透过发动对台攻击或者制造外部的危机来转移人民的注意力，使到台湾成为代罪的羔羊。未来5到10年，美国海军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下降，是不是会令到中国看到一个攻台的窗口，亦都令人担忧的。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3年财政年度的美国海军舰船建造计划，随着旧舰艇逐步淘汰，新舰艇慢慢投入使用，海军将会从2022年的292艘战舰缩减到2027年的280艘。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去年年底的两份相关报告都担心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去袭击台湾。另外亦都有人指出，北京担心政治窗口很快就会关闭，所以都可能促使他提早行动。分析人士认为，台湾不接受中国统一的条件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坚决。中国大陆人口的衰退、经济放缓以及区域军事平衡发展可能对北京不利，都可能会令到习近平担忧收复台湾的目标可能会转瞬即逝。尽管是这样，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虽然中国对台湾动武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战争亦都并非不可避免。他认为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的防御态势可能会令到中共去三思的。日本、美国、台湾、 以及菲律賓的動作，他們都是獨立的參與者，通過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更清楚地表明什麼類型的行為是可以接受，什麼類型的行為是不可以接受，讓北京的共產黨更加清楚他們面對的是統一戰線盟友和維護台灣自由選擇的共同事業。2023年台灣的整體軍費開支將比上一年增加 14%， 而日本決定到了2027年度國防經費將會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 2%， 菲律賓加強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2月1日美國國防部長盧埃德奧斯丁開啟了他對菲律賓的訪問，菲律賓一位高級官員說，預計兩國防長將宣布讓美軍使用菲律賓更多的軍事基地，列行宣布據信將會增強美軍壓阻中國攻打台灣的能力，同時提升菲律賓在南中國海應對中國擴張行為的力度。雖然奧斯丁表示他不相信北京有立即發動入侵的計劃，國防部亦都表示米尼漢的看法並不代表國防部，但這個並不代表國防部不做準備。美國傳媒商業內幕星期三2月1日報道說，專門擅長在偏遠小島上作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很快將會被部署在距離台灣很近的周邊地區，此舉反映出美國及其盟友正在為中國當局可能針對台灣的侵略行動做好準備。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2月1日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被問到如何看待米尼漢有關美中因台灣而交戰時候說，他認為中國應該在烏克蘭戰爭中吸取教訓，應該在台灣問題上有所反思。首先是西方聯合起來的速度和制裁的嚴厲程度，習近平和普京都提出了西方衰落和民主衰落等的敘事，突然之間他們讓所有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等民主其他的國家對制裁俄羅斯達成一致，我認為由此產生的速度和團結非同尋常，而且確實引起了習近平的注意。第二就是俄羅斯人和俄羅斯軍隊的表現，長期以來習近平一直在打擊中國軍隊的腐敗，他一定會猜測我們的將領是否比俄羅斯將領好，我的武器是否好像將領話給我聽那麼好。而第三就是烏克蘭人的戰鬥決心和勇氣，如果台灣人亦都好像這樣去抵抗中國人怎樣辦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受邀到華盛頓參加宗教自由活動的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坤星期三說，中國政府對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可能訪台一事反應過度，台灣國會和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議會的密切交流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中國的反應並不正常。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游錫坤在2023年國際宗教自由峰會當中就台灣追求自由、人權的民主歷程發表演講之後，接受中外傳媒採訪，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是否訪問台灣在半個鐘頭的傳媒聯訪中是最受矚目的問題。專門報導政治新聞的華盛頓酒杯新聞1月23日援引知情官員的消息報導說，五角大樓正在為麥卡錫今年的出訪活動進行初步的準備，其中包括對台灣的訪問。拜登政府預計麥卡錫可能會春天訪問台灣，而相關的準備除了安全及後勤的安排之外，還必須考慮中國的可能的反應，因為去年8月前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訪問台灣的時候，引發了中國在台灣周邊的大規模軍演。不過對於是否有安排與麥卡錫見面，是否已經向麥卡錫提出訪台邀請，是否歡迎麥卡錫訪台，是否樂觀看待麥卡錫訪台，以及台灣對麥卡錫訪問台灣一事是採取主動或者是被動回應態度等傳媒接二連三提出的問題，游錫坤都並沒有做出正面的答覆，只是一再地表明這次訪問行程緊湊，包括參加星期四的全美祈禱早餐會在內，他只是在華盛頓逗留兩個晚上就要返回台灣主持議事，相關安排都是台灣駐美代表處在同美國方面聯繫的。 台灣國會同美國國會或者話美國嘅行政官員都保持住非常密切嘅交流。唔單止係咁樣，台灣同歐洲嘅國會同日本亦都係咁樣，都係保持住密切嘅交流。任何嘅交流或者話包括國會議員或者係議長到台灣訪問，都係民主政治非常正常嘅現象。不過呢啲都牽涉到必須有人去聯絡呢個部分咧，我哋嘅駐美代表處就係我哋嘅大使呢一邊啊，佢哋應該會有做密切交流同適當嘅安排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1月30日喺北京嘅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到麥卡錫預定春天訪問台灣一事時，表示中國一貫都反對建交國家與台灣展開任何形式嘅官方往來。美方有關議員應該確守一個中國原則同埋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唔好做出影響中美關係、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嘅事情。游石坤話：佢從傳媒報道上睇到中國對麥卡錫可能訪問台灣一事嘅反應，佢認為呢種反應非常過度，唔正常。佢話：有時候佢哋話佢哋係民主國家，但民主國家嘅國會交流係非常正常嘅。佢哋呢一種反應反而就證明咗佢哋唔係一個民主國家。佢話：民主國家必須尊重人民嘅意見，國會交流根本就常態。佢身為國會議長來美訪問係正常嘅事情，美國國會議長訪問台灣亦都係正常嘅事情。例如美國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亦都曾經訪問過台灣，兩邊嘅國會交流極為正常，中國唔需要反應過度。對於中國係咪可能會因為麥卡錫訪台採取激烈嘅行動，尤昆石話：無論台灣做乜嘢事情，中國都會有反應㗎啦。包括佢最近訪問歐洲，喺每一個地方中國大使館都向當地政府或者議員提出抗議。佢認為呢個就係中國嘅戰狼外交，對佢訪問美國或者係美國對台灣嘅協助，中國都要抗議。呢個已經成為佢嘅 SOP， 即係標準操作程序。因為事實上，如果中國外交官並冇提出抗議，反而會無法存活升官，因此只要將佢視為一般嘅SOP 就可以了。游石坤亦都表示，他要以台灣國會議長身份向美國國會表達謝意的，因為美國國會對台灣的支持使到美國現行對台政策已經實質成為了5個法案、6項保證及3個公佈，而不是原先的1法3公佈。他說由於美國國會的支持，美台關係的基礎除了1979年的一法台灣關係法之外，再加上2018年通過的台灣旅行法，將6項公佈寫入法律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以及2020年的台北法、2021年的台灣保證法，這5個立法和6項保證都有法律效力，而3個聯合公佈因為不具有法律效力而被排在最後。另外，對於美國之音問到他過去一直主張美國承認台灣並與台灣建交，這次訪問美國是否繼續向美方人士提出這個訴求呢？游石坤答覆說，他還是會做出這樣的呼籲，因為這個是他自2018年即提出的主張。儘管他當時認為未來10年內台灣終得到美國的外交承認，這個預測不一定準確，不過近來已經看到多位的美國國會議員提出同樣的主張。在被問到他是否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即將訪問中國有所期待時，游赤坤表示，任何國家包括中國在內都應該要深化民主、自由及重視人權。他希望大家都能夠想想辦法，令到中國10多億人有一日能夠同台灣一樣共享民主自由的生活。此前在國際宗教自由峰會上，游赤坤亦都提到，台灣的民主進程已經使到台灣成為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破除包括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對人權和民主是西方的舶來品，不適合亞洲國家這種講法的迷思，證明起源於西方的民主制度亦都能夠在華民社會開花結果。他說中共對宗教的迫害令人髮指，中共的危險之處即在於他的政權本質，中國人民至今仍然被重重阻隔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大門之外。國際社會應該共同關注中國的民主發展與宗教自由，因為這個是人權的基石，都是民主價值的核心。他希望生活在中國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早日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陪同游石坤在华盛顿进行拜会活动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亦都对传媒表示，他已经多次向国际传媒表达，台湾国会与其他国家国会之间的往来是一个几十年来的传统，亦都是台湾人民希望与国际接轨的一环。这些都是台湾驻美代表处长期在推动的工作，尤其台湾与美国有很多共享的价值，未来亦都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欢迎来自世界的好朋友同台湾企埋一起关心台湾。对于布林肯访问中国时在台湾议题上会有何交流，萧美琴话他对尚未发生的访问没有评论，不过他认为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台湾的民主自由不能够允许台海和平现状受到武力的改变。台湾人民，我相信美国人民亦都一样的强烈认为必须保障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不能够允许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环境，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共同利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表示对有关美国正在进一步限制向华为出售美国技术的报道是严重关注。华为是一家科技公司，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说它是涉嫌支持北京的间谍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瓦拉在华盛顿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首先报道话，美国商务部已经通知美国公司将不再向华为颁发技术出口许可证，从而将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和制造其产品所需的供应隔断开来。白宫和商务部还未回应美国之音要求确认这些报道的请求，但是观察人士表示此举可能是拜登政府地缘经济战略的最新策略。当前在和中国竞争并且取胜的议题上面，拜登政府日益面临着共和党人不断增加的压力。对中国公司的打击始于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将华为列入为系出口黑名单，但是为了一些美国公司提供了例外，其中包括高通以及是英特尔，他们获得到许可得以提供非 5G 技术。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及国家安全项目从事量子信息科学研究的豪威尔表示，自2021年上任以来，拜登总统采取了比他的前任特朗普更加激进的立场，现时拜登政府似乎正在朝着全面禁止向华为出口所有技术的方向推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我们目前的理解，这些新的限制将包括低于 5G 水平的项目。他还说，所以 4G 项目、 Wi-Fi 6以及是7、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以及是云功能亦都是如此。豪威尔说，如果美国商务部按照计划执行禁令，收入将会受到直接影响的美国公司可能会抵制。目前英特尔和高通仍然在销售用于华为制造的笔记本电脑以及是手机的芯片。商业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技术事务的副总裁特里奥洛表示，减少这些科技公司的收入会使到他们减少研发预算并且导致裁员，对此必须要做到谨慎平衡，保证能够有明确的国家安全受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前美中关系的气候之下，平衡艺术被放弃了，宁肯是摆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技术交易基本上视为零和游戏。华为和北京否认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责华盛顿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底线，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毛宁说，这种的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以及是国际经贸规则，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是赤裸裸的科技霸权。特里奥洛指出，过去针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击行动，中国有所克制，未有采取贸易报复。他说，如今中国采取的任何针对外国工商界的行动，将与取消清零政策后迈向开放的步骤，以及是有关中国如今对工商业更加开放的描述不相吻合。 美国对华为的最新举措是美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竞争当中超越中国的努力一部分。去年10月，拜登向中国公司提供先进半导体及芯片制造的设备，特别是在最先进的芯片方面实施了全面的限制，以寻求保持主导地位。拜登政府正在召集支持这个努力的盟友，包括荷兰、日本、南韩和台湾。这些地方都有在该个行业供应链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军公司。美国官员表示，对芯片的出口限制是必要的，因为中国可以利用半导体来推进它的军事系统，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用于侵犯人权。十月的限制措施是在拜登在8月份签署成为法律的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之后实施。该个法案限制接受美国政府补贴的公司在中国投资，以及是扩建尖端芯片制造设施。它还提供了520亿美元来加强国内半导体产业。北京亦都在自己本身国家的半导体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计划在先进技术方面的投资达到 1.4 万亿美元，以期到2025年实现 70% 的半导体产品自给自足。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分享社交媒体平台抖音的海外版，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该个应用程式已经建立了大量的追随者，尤其是在美国年轻人当中，由于怀疑它可能被用作中国外国间谍活动或者影响的工具， TikTok 亦都因此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审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定在3月23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以及商业委员会的听证会，就 TikTok 的消费者隐私以及数据安全措施、该个平台对儿童的影响以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作证。美国国会议员在是否禁止或者允许深受欢迎的 TikTok， 或者是强制将它出售给美国买家方面存在着分歧。目前该个应用程式已经下载到了大约1亿部美国智能手机上边。在1月初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成立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负责处理立法相关的事务，以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危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会面中国官员，以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时候保持沟通渠道畅通。这个是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美国国务卿在2018年里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拉拉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美国是购买农地，是引发了美国议员的担忧。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正是推出禁止中国等国家购买美国农地或者农业企业的促进农业保障和安全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扩大了在美国农业领域的足迹，包括购买农业用地。哈德逊研究所媒体研究员、参加过国会议员选举的杰瑞米·亨特星期三2月1号在同来自佐治亚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奥斯丁·斯科特举行的网上对话中，用数字讲明了中国投资者对美国农地的兴趣。在1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人拥有美国农田的产权从2010年的8100万美元跃升到去2020年的18亿美元。他说数据显示，自2010年以来，中国购买的美国农地从不到14000英亩增加到去35万多英亩。不过中国仅占外国在美国拥有的农地面积不到1%，但是在美中博弈的大背景之下，这个问题引发了有关国家安全与粮食安全的担忧。美国尤其担心的是一些中国公司购买的农地靠近美国的一些军事基地。中国食品加工龙头浮丰集团的美国子公司在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北边购买的370英亩农地，因距离拥有绝密无人机技术的大福 克斯空軍基地不到20英里，而引發了美國政界的高度警覺和不安。去年10月，美國國會眾議院監督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科密、農業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格倫·湯普森和另外100多名議員聯合致函給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總審計長吉恩·多達羅，要求當局加大力度去調查外國對美國農地的投資。在星期三，來自南達科他州的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麥克朗茲和來自蒙塔拿州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喬恩·泰斯特提出了2023年促進農業保障與安全法案，將中國、俄羅斯、伊朗和北韓列入黑名單，禁止他們投資、購買或者以其他的方式獲得到土地或涉及農業的企業。該法案還將農業和與農業相關的生物技術定義為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美國農田對維護我們的國家安全是至關重要的。朗茲參議員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在南達科他州旅行的時候，我聽到很多農民和牧場主擔心外國對手擁有美國農田。這項立法通過將外國對手列入黑名單，將他沒辦法購買土地或涉足農業的企業，確保某些美國利益得到保護。在眾議院，來自紐約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埃利斯·斯蒂芬尼克與來自阿肯色州的聯邦共和黨眾議員李克·克勞福德星期二重新推出了他們去年7月份提出的同名法案。斯科特眾議員在上一屆國會亦都是促進農業保障與安全法案的共同發起人，他在哈勒遜研究所的網上對話中說，他即將推出類似的法案。他說，我對他們購買土地感到擔憂，但我更加擔憂的是他們控制我們的食品供應鏈裡面的技術。這位眾議員說，中國的一些公司不單在美國買地，而且擁有影響美國食品安全的種子等技術。先正達是一間由中國共產黨政府全資擁有的大型種子公司，我們依賴這些種子在美國境內種植很多的農作物，中國一直都很精明的，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等待一些行業進行整合，然後進行收購。斯科特眾議員說，先正達公司是一間農業科技，特別是種子和農藥的供應商，它的管理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該公司成立於2000年，由諾華和阿斯利康農化業務合併而成，並於2017年被中國化工集團公司中國化工收購的。直言不諱地將中國稱為美國的敵人的斯科特眾議員說，在阻止中國獲得美國的農業用地和技術方面，美國必須做得更好的。斯科特說，美國納稅人資助了大量的研究來到創造這種技術，從而創造出我們擁有的這種強勁的農業生產，結果這種技術被一個和我們利益或者價值觀不一致的外國實體所擁有，因此我們要做得更加好，確保當我們的資金投資開發這項技術時，它不會落入那些坦白地說是我們敵人的人的手中。除了通過有關法案之外，他認為州政府這方面可以有更大的作為。他說，到目前為止已經有12到13個州已經採取了限制中國人購買農地的相關措施。眾議院特設中國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維吉尼亞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羅伯·惠特曼最近亦都表示，中國購買美國農地的問題是該委員會關注的議題之一。不過好像德州提出的禁止中國等四國政府公司和個人購買德州地產的提案亦都引起一些反彈的。批評者認為，該提案帶有種族偏見，對那些生活在美國但未有成為公民的中國人不公平，甚至可能會激化種族仇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宣布香港同中国大陆下星期一起全面通关，所有口岸无需网上预约，不设人数限制。过去7日冇外游记录，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不过李家超重新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港府过去3年应对新冠疫情嘅表现。 有学者同埋评论员分析，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唔代表香港社会全面复常，包括通关之后嘅药物供应系咪充裕，同埋几时取消口罩令等，港府未有明确公布。而第五波疫情造成超过10,000人死亡，拒绝独立调查只会令到市民敢怒不敢言。下边系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港两地多个海陆口岸封关接近3年。由1月8日开始，中港两地7个海陆口岸，包括深圳湾、文锦道、落马洲、港澳码头、中港码头等，恢复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3个陆路口岸设每日50,000名额的上限。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必须持有两地政府认可的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网上预约。中港两地首阶段免检疫隔离通关接近1个月，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五，即是2月3日，率领多名司局长召开记者会宣布，香港和中国大陆下个星期一，即是2月6日起全面通关，开放所有口岸，包括重开罗湖、黄岗口岸和新设的莲塘香园围口岸，无需网上预约，不设人数限制，过去7日没有外游记录，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要求。李家超表示，取消非香港居民抵达香港的疫苗接种要求，但是维持在海外或者台湾抵达香港的旅客出发前病毒快测阴性证明的安排。李家超解释，由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全面通关，会有大量人员往来香港，当局需要一段观察期，因此决定维持快测阴性证明的安排。医务及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管控措施有新的模式，输入个案占香港整体个案的比例维持在 2.6% 的低水平，当中由中国内地的输入个案占 16%， 反映病毒由中国内地输入的风险较低。不过有记者问及中国内地仍然占香港输入个案的最高比例，当局为何维持风险更低的海外或台湾抵港旅客的快测阴性要求，但是取消风险较高的中国内地入境人士的检测要求。李家超回应表示，港府需要平衡疫情风险和社会有序复常。他又表示，现时虽然仍然有新冠病毒传播，但是整体风险可控，危险性亦都较低。
我哋系有输入个案，我哋每笪地方都有不同嘅输入个案嘅数字噶，但整体嚟讲风险可控。大家既然都系认为香港要复常，我哋呢个系统有序咁令到大家复常，所以我希望咧，我哋系喺整个事情里边咧，从呢个角度去分析。
香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超过3年，累计超过13,000名确诊者离世，当中去年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最为严重，曾经出现单日确诊超过50,000宗，累计超过10,000名患者死亡，造成医疗系统崩溃，出现数以百计老弱病人，去年年初在寒风中的露天医院餐风露宿的惨况，甚至医院病房的尸体和病人共处一室的情况。多名政府专家顾问近日都认为，港府有必要仿效20年前 SARS 疫情之后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防疫政策的缺失，以免重蹈去年年初第五波疫情期间医院病床不足和院内爆发感染等的覆辙。李家超星期二，即是1月31日会见传媒的时候，已经表明不同意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过去3年疫情作出调查。他认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佳和标准方案应对疫情，香港已经到了疫情的新阶段。他说有2个目标，希望带领香港社会全面去推广经济发展和作好复常的部署。他强调社会应该向前看。不过星期五的记者会仍然有多名记者聚焦有关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有记者问及 港府不愿意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李家超是不是可以确保将来再爆发未知的病毒传播的时候，不会再有长者怀疑在露天医院冻死的情况。李家超重申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检讨港府过去三年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他表示现阶段港府要集中精力振兴经济，他又说很多人反对设调查委员会，支持他的意见。
没有一个方案可以处理所有情况，我都讲了，就算你现在写100个方案出来，一个新现象，一个新挑战，就要你有第101、第102，甚至是第200个方案出来啦。所以去解决危机做应变呢，我们是讲刚才所讲的不同的元素。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处理去全面复常和全世界接轨呢，其实我们面对的一些事情的经验呢，在很多外国都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参考的。我们讲的是风险可控。
医务及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同意李家超所讲，无需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他认为检讨疫情的方法应该是持续改进，做阶段性的调查。他又认为全世界亦都是采用同一方向。他形容香港的抗疫之路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会有预先计划的措施。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变成港府宣传社会复常的一个口号，但是他认为不代表香港社会已经全面复常，包括通关之后的药物供应是不是充裕，以及几时取消口罩令等，港府都未有明确公布。
大家讲复常变成了一个的论述，或者一个即政治宣传上面很方便的一个讲法。咁、那个常态是乜嘢呢？咁如果政府到今时今日都讲唔到俾大家知几时可以除低口罩，如果政府到今时今日都讲唔到俾大家知对于香港嘅药品供应啊各方面嘅市面嘅情况，喺通关之后香港有几大准备好呢？有几大嘅自主权呢？有几大嘅话事呢？可以是保障市民的生命呢，或者保障即香港整体嗰个嘅公众卫生嘅水平呢等等。咁、如果政府即喺呢啲问题上面冇一个好清楚的交代呢，就一味讲复常呢，只不过係少去，我相信係见到一啲好消息嚟緊，所以就大家即係好积极去期待，即係做一个好气氛，就係咁嘅咗。
对于特首李家超政府拒绝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陈家洛形容是整体管治水平的新低点，质疑只是李家超本人的决定，避免现届政府需要就疫情防控的缺失问责出现政治余波。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一个管治水平的新低呢？就是似乎李家超本人做了一个 很武断的决定，就是他不想，然后再想其他办法告诉人知为什么他不想。我有留意他在礼拜二行政会之前的记者会，我相信他解释是相当之千疮百孔。他尝试转移视线，就是我们会做很多事，我们找副财政司长去做一个即是沙盘推演咁上下啦。然后再被记者追问，他就讲一些完全是我认为无厘头的答案。我有100个方案写出来，但是不排除101、102。我完全掌握不到他的思路，也都可能因为他没有这个思路。他只能够可以俾我哋去观察到咧，就佢唔想某啲事发生，佢唔想有呢个检讨，佢唔想有呢个调查，佢唔想有独立嘅调查，佢唔想有一啲叫做佢控制唔到嘅一啲政治嘅余波，可能讲紧问责咧，可能讲紧交代咧，可能牵涉到现政府里边不少嘅官员咧，佢认为系好值得去支撑住、保留住。
陈家洛表示，港府去年年初应对第五波疫情的时候，出现很多前所未有的缺陷，造成超过10000名患者离世。他认为当局需要向离世的患者的家属问责。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是香港社会走向复常的重要一步，但他认为下个星期一的通关仍然限制过去7日曾经到过中港两地以外的旅客， 需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对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中国内地向外沟通的桥梁，带来一定的限制。对于港府拒绝就新冠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谭美德认为只是会令市民敢怒不敢言。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香港市民学会的是自救。他批评现届港府官员缺乏长远管治的眼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韩在星期四是表示排除了与美国对话的想法，指责华盛顿发动全面攻势，将朝鲜半岛变成战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在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北韩外务省抱怨美国以及他的附庸势力的鲁莽军事对抗演习以及敌对行动。北韩的声明警告说，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胁越是危险，美国将面临的直接等对的反噬就会越强烈。该个声明的发表前一日，美国和南韩在南韩西海岸的黄海举行了有美国 B-1B 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隐形战斗机的参加的联合空中演习。南韩国防部表示，这些演习显示了美国对北韩核威胁以及是导弹威胁提供了强大而可信的延伸威胁的意愿和能力。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访问首尔期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誓言要增加美国战略资产的部署，其中包括远程轰炸机、具有核能力的飞机以及航空母舰打击群。奥斯汀证实盟国将会很快地举行兵棋推演，旨在是研究北韩使用核武器的假想情况。美国以及南韩表示，他们增加军事实力展示是对北韩挑衅的回应。北韩的挑衅活动在很多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北韩在去年至少发射了95枚的导弹，打破了之前的纪录。其中一些导弹引发了南韩以及日本的空袭警报，亦是躲入了掩体的警告。在年中的讲话当中，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誓要成倍增加核弹头的产量。这些举动令到南韩感到不安。南韩未有自己的核武器，而是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不过在试图安抚南方的南韩的同时，美国亦都激怒了北方的北韩。北韩外务省在星期四的声明当中抨击了美国国防部长对首尔的访问，指责他毫不犹豫地谈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动用核武器。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美国危险情景的生动表达，这个将会导致朝鲜半岛变成一个巨大的战争武器库，以及是一个更加关键的战区。北韩长期以来一直指责美国采取敌对政策，并且发誓将会对美国未来的举动迅速作出反应。即使是在扩大他们军事活动的同时，美国亦都一再提出愿意和北韩就去核化举行会谈。美国仲提出愿意对北韩的新冠疫情予以人道主义援助。北韩一再拒绝了这些提议，声称他们是为了赢得时间而作出的无耻的企图。北韩外务省表示，只要美国奉行他们敌对政策以及对抗的路线，北韩就会对美国进行任何接触或者是对话不感兴趣。他们并且指责华盛顿试图强迫北韩进行单方面裁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